所以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吻合修身与领导啊，是不是？他强调的是谦逊的心，所谓的谦逊的心，风的启示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荣耀归功于谁？归功于你所有的属缘，记好哦，回去想一想哦。哎，我当一个领导人，我有没有把我的那个荣耀全部归功给我的学生呢？要想一想哦，哈，有没有归功给我的属下呢？好，来修身领导非常的重要啊。接下来我们要讲，还是停留在理论面啊，我们要讲智慧跟领导。智慧跟领导，来继续。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领导行为里头的一个生命线，因为它贯穿着每一个环节。智慧不一样，领导方式不一样，智慧不一样，领导目标、管理目标方法都不一样，当然也影响到观察的视角，乃至于你评价你的人事的各种角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领导跟管理所要强调的是在智慧上面哦。好，来我们继续。所以领导跟管理是一种艺术，你说哎，师父有没有搞错？艺术是跟美有关系，对，没有错。管理跟领导跟美有关系，他用什么来展现他的美？如果你去查汉语大词典，你会发现词典上面讲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展现创造性的方法，叫做艺术。所以领导跟管理是让你展现你的创造的方法给你的属员，跟大家一起来向我们艰巨的任务去迈进。领导与管理的艺术要强调，请再按一下。 OK， 我们讲第五级的管理人是要强调专业能力，还要强调素养，人格素养，对不对？现在师父已经在传授实践的方法给您了哈。实践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有专业能力，然后你需要有人格素养，你才能够走向第五级的管理人。好，那专业能力当然就是要有专业意志力，然后还要自我挑战。为什么自我挑战那么重要？自我挑战就是让你把今天回去，今天所吸收到的理论层面，自我付出，实践一下，看看，让它变成为是你的经验，而不再只是理论而已。所以理论要跟实践结合，这是自我挑战的重要。人格的素养的话，我则是推荐温良恭俭让啊。第五级的领导人讲到谦逊嘛，哈，就是温和啊。那温良恭俭让来自于《论语》的教导，特别温跟恭呢，造就我们用人不疑。我们对学生不疑，对我们的部属不疑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啊。请帅哥在那个花朵里头帮我按一下。对，好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老朋友巴菲特的领导艺术。来，请看巴菲特他怎么展现他的领导呢？他的专业能力的培养，我们知道专业跟领导跟管理的实践的方法就是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专业能力的培养，我们看他几岁开始培养。来，他11岁开始买进去他的第一只股票，你看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早就开始培养了，所以他已经成功的做到领导与管理的第一步。来，第二个，他的自我挑战什么时候开始？14岁开始，他用他送报纸的钱买下一座农场来经营，所以他14岁就开始接受自我挑战。好，他还有他第三个他的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什么呢？是 to find the right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我刚刚已经有讲了啊，找对人做对事。我们都知道他手下有63家公司，包括有一个喷射机公司哦，哈。可是呢，他每一年只对他的执行长写一封信，告诉他整年度公司的目标在哪里，就这样子就 OK 了，我只给你写一封信。所以他找对人做对事，不啰嗦。好，我们继续看 他用人不疑，他用温良恭俭让，请按一下，他用温良恭俭让里头的温和跟恭敬来对待他的执行长，所以他对他的执行长完全不怀疑，他只给他的执行长写一封信，信里头写什么？给他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是说不要让股东亏钱哦，第二个规则是你不要忘记第一个规则哦。所以他 total 有几个规则？只有一个规则，你看你做得到吗？你会不会婆婆妈妈交代交代东东叮咛西吩咐的小朋友，你不能怎么样，不能这样啊？好，学一学巴菲特他的用人不疑，来继续，他多善良啊！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慈善家，他总共捐出310亿的美金呐，上千亿的台币呀，我们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回去思考一下。好，温良恭俭让，来，我们来看他怎么礼让不啊勤俭哦。我们先讲温良恭俭，俭哦，他有多勤俭？他到现在还住在他50年前买的唯一的一栋房子。帅哥，你都有两栋房子了，好，你的勤俭不过关哦。好，他有多勤俭？他住在他50年前买的房子，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所以我也没过关，因为我有电脑。还有他自己有喷射机公司，他从来不搭自己的喷射机，他自己私人没有拥有喷射机，他是拥有喷射机公司啊。然后他也没有保镖，他很有钱嘛，全世界第二有钱的就是他，只是他不用保镖啊。我们知道他有多勤俭，来，我们继续看他怎么礼让不与人争啊。他不与人争就是他从来不做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他回去以后呢，他就是弄弄爆米花，看看电视，绝对不与人争。所以他的那个领导风格已经完全吻合了我刚刚讲提供给各位的实践的方法，就是专业能力的培养，还有呢人格素养的培养，他完全吻合。好，来，我们再来看，好，这个他完全吻合啊。好，这边我们因为刚刚弄那个project 延误了一些时间啊，那为了能够让各位最后面有提问的时间哦，所以我们中间不休息，但是我在这边要把我的主题，我的考题丢出来一题，先试试初试提升一下。来，请问各位，当代最重要的领导议题有哪三个？你可以讲一个，来 1, 2, 3, go。 好，请性别与领导，非常好。来，啊，我请我的助理给您礼物啊。还有没有人要讲第二个？来，这一位，对，组织文化与领导，好，非常好。那还有最后一个，好，来，修身与领导，特别是修身与领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个太容易了，对不对？这个，再考一题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要哈。好，那如果没有过关怎么办？就输给小朋友了。我两次儿童营的那个考试，哇，每一题都过关呢，我越出问题越难，他都过关呢。好，这一题也很重要，当红榨汁机就是新魅力领导人，对不对？新魅力领导人有三种型嘛，交易型、转型还有那个愿景式，这三型有三个共同的特征，谁讲得出来？1, 2, 3, go。 好，穿橘色 白上衣。好，动机啊，用动机还有用什么？
还有情感取向，
情感的取向来完成
那个艰巨的目标
啊。哦，艰巨的目标，对不对？对，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这一题比较艰难哈，他也答对了，非常好。好，大家感谢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听演讲啊。好，我接下来要讲佛法，刚刚讲的都是学术的，现在要讲比学术更重要的佛法。我们都讲啊，待人要待心， 心才是你领导与管理的核心对象，因此带人要带心。 Next， 心在哪里？摸不着，看不透，对不对？所以我要用唯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佛教的心理学叫做唯识学，来告诉我们心在哪里，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比刚刚重要太多了啊。唯识学啊，把心分成八个层次，前面五个是在这个海水波浪，看到没？这个我画了这个图是代表波浪，波浪以上的一般心理学称它为表层意识，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识。好，这五识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它 input 给我们各种资讯嘛。我看到各位不是眼睛的关系哦，是眼识哦。因为很多人眼睛好好的，可是他是盲包，对不对？有的人耳朵很好，大部分的听障朋友都是耳朵非常的好，但是他完全听不到。所以我们知道眼耳鼻舌身识是代表感觉器官的神经系统啊。第六识就是意识，意识是来代表什么？就是我看到你，知道你是女性，并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关系哦，是因为我看到了你这个形象以后，透过我的第六识，第六识是做理性的判断，然后我知道你是女性，是第六识的功能哦，哦，然后第五识加第六识都在水面上，都在波浪以上，所以他们都是表层意识。第七识我们称为莫那识，莫那识是一种执着的意识，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水杯，我就说啊，这是我的。为什么有我的概念？我的概念就是来自于莫那。所以你下一次说哎呀我的儿子啊，那个我的就是来自于莫那识。然后第八意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叫做阿赖耶识，阿拉雅，它储藏了很多的种子，等一下告诉你种子做什么用的，种子怎么来的。好，那第七识跟第八识是在这个水面以下，所以它是深层意识。深层意识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不容易感觉它的存在，但是它是不是存在？它当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容易感觉到它的存在。来，我们下一张，这一张图是最最重要，全场演讲当中最重要的一张哦，你一定要把它弄好弄懂，因为这一张呢，你不用画像我这样子的图，你要听懂哦。这一张你弄懂的话，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属员都有绝对大的好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不是这一张，下下一张才是哦。好，现在先来讲种子哦。什么是种子？种子就是业，我们常常讲啊，业障哦，业障哦，那个业就是你的 action， 就是你的行为。我拿这个水杯的行为就是一个业，这个叫做身业。我现在在讲话就是口业哦。好，来，我们看下一个。所以每一个行为呢，它是透过身、口、意。我现在在想，哎呀，讲完以后我可以去吃饭了，可是我没有讲出来，那就是意业。所以身、口就是身的业，心是指意业，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身心的行为都叫做业，业就是 action 啊。然后来看下一个，这个身心这个业的行为可以分为三种，哪三种呢？一个善业，一个恶业，一个无忌业。善业就是比如我进来这个佛堂，我起了欢喜心，说哇，老师们都在认真的听讲哦，所以我造了一个善的种子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那如果我走进来这个佛堂以后呢，我起了烦恼心，就说哇，这边好热啊，冷气不够强啊，我就因为这个佛堂我造了一个恶的种子，就是恶业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也有一种人是走进来以后呢， 不善又不恶，叫做无忌业。我们的目标是要造善业哦，不是要造无忌业哦，当然是不能造恶业哦。好，这些种子呢，来看下一个 next。这些种子呢，最后它透过熏习，熏习就是酝酿，存入你的八识，八识就是阿赖耶识。我刚刚讲今天的主角。阿赖耶识里头变成一个种子啊，所以你的每一个动作啊要小心啊，都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的储藏起来了。来，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再按一下，这一张就是我讲最最重要，再按一次 next。 好，就这里听好，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示意图，你一定要把这个图给弄清楚啊。这个图来告诉我们，行为有三种，我刚刚讲了，善的我用圈，恶的我用叉，不善不恶的我用三角形来来代表啊。好，我刚刚已经讲过，你的每一个行为最后都落在这一个红心，我把它拿来表示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最深层的第八识。当你的行为落进来，如果是善的话，它就像一个锅子，像一个汤圆锅一样，不断的煮，煮了以后，汤圆熟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浮现出来，从这个种子，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满满的都是种子，从种子现形变现成为果，这是种子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种子会生现形，现形就是变现为果哦。种子变现为果，这一个叫做种子生现行，种子现善因现行为善果。所谓的善果，你说善果是什么？太笼统。好，善果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顺境，也就是你的贵人。而相对的恶因现行为恶果，恶果就是你的逆境，也就是你的小人哦。好，现在我又要丢考题给各位了。贵人跟你的贵人跟小人谁给的 ?1,2,3,go! 好，黑色的。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自己给的？怎么知道自己给的？不是。来 ,1,2,3, 他答对前半段，但是后半段怎么知道自己给的？那是最重要的。1,2,3,go! 好。自己种下去这些种子，对不对？你说小人跟贵人他是变现出来的果，然后谁变现出来的？自己种进去的种子变现出来的果，所以是他答对了啊。不过我们也要给他奖励一下啦齁。好。好，所以注意哦，有些人就在讲说什么，你看你们修行人动不动就说都是怪自己啦。被人家倒了2000万还要怪自己啊，要不要怪自己？要不要？今天被人家倒2000万碰到逆境推回去，是谁造的种子？自己造的种子。好，现在问题就来了，有的人在办公室里头这到老瓜红咸到老瓜，为什么？自己过去种恶的种子，现在变现出来种子生现行出来变成恶果，所以你就碰不到好的老板，你就碰不到好的部署，对不对？你是高阶主管，但是你没有好的部署，你怎么来领导你的整个部门来运作？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另外还有哦，这是第一层因果关系哦。第二层因果关系是现行在松熏回种子，现行就是指这个果的部分。现在有人碰到顺境了，赚好多的钱，他会染善回去，他借着这个顺境再种善的种子，比如说拿去布施。然后有些人赚很多钱也又染善回去，染恶就是一夜花卉，对不对？豪赌或吸毒，这就是染恶，当然也可以染无忌。好，现在如果我处在逆境，我在公司里头这干劳瓜好难嫌干劳瓜，好，我在这样子的逆境里头，我当然也有可能染恶嘛，就说好吧， 那既然多做多错，就不要做不要错嘛，这是染恶，这个是错的。从果再熏回去变成种子，这个是第二个关系，就是现行熏种子的关系，第二层关系哦。哦，好，那当人处在逆境的时候，很容易就染恶。当人处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可能染善？可不可能？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呢？那是处于逆境，但是他种善的种子进来。好，还有没有更明确的例子？哪一位？
素菊女士，她出生很小，妈妈就往生了，可是她因为曾经受过贫穷的苦，那她赚的钱还播种善种子，施布施。
好，非常好，我们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好，好，这个是处在逆境的时候种善的种子，这一个是修行的功力。所以当我们被抛弃了，我们失恋了，我们要感恩啊，感恩他强化我们的独立的能力。当有人藐视我们，我们要感恩啊，感恩他增长我们的自尊哦。好，所以以此类推，在逆境的时候你要懂得染善回去哦。这是已经第二层关系了哦。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在这边要特别跟您呼吁，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动作它都带动了三层的因果关系。刚刚已经介绍了两层了，第一层是什么？种子生现行。第二层呢？现行熏回来变种子啊。第三层就是种子生种子，就是如果你这边有很多的善的种子在这边的话，那你的想法就很光明，非常感恩，所以你就会还会再继续增长更多的善的种子啊。相对的，如果说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很多恶的种子的话，你的想法因为是恶力在牵引，你就会变得很黑暗，然后很抱怨，然后呢很残暴，很残酷，失去自信心，这些都是恶力在牵引哦。所以算命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我可以老实告诉你，算命一点都不重要。你看这个图你自己都会算啊。为什么呢？当你善力不断的牵引的时候，你光明积极感恩，你就知道你这一段时间处在所谓算命讲的高运的时候。所谓的高运，就是你大量的引爆善种子的那一个十年叫做大运，叫做高运哦。大运有高运也有低运。当我们如果说大量的那个恶的种子引爆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的想法就是会怎么样？会是很负面的。而且我们经常碰到逆境，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是引爆了大量的恶的种子哦。好，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图没有？有哈，师父有没有介绍这个图？没有，这个图很重要。这个图来告诉我什么？我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对象。我现在拿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就是我的对象。我现在跟您讲话，我不知道他这位老师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什么？这个老师的整个形象就像全多录一样，录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我放一个照片，就是要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有没有，我知不知道他的名字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再让人家算命改名字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改造你的阿赖耶识才是重点哦。好，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满满的种子，满满的挂牌。今天你说师父，你讲半天，这个跟我的领导管理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今天这些挂牌，如果善的种子上面挂牌的人都是你的员工、你的学生的话，他跟你，他把你当作贵人看啊。你讲的话他全单照收啊，是不是？今天如果 你挂牌的这些人呢，你的属下跟你都是恶缘的关系，就是恶的种子的话，你哪怕有什么修身领导的那个领导与管理的理论，他都完全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的属缘就是你的小人，他专门来 K 你的，他专门来调皮捣蛋的，他专门来扯你后腿的。所以我刚刚讲的世间法的管理领导与管理的理论呢，远远输给予你的阿赖耶识的整个结构哦。所以你要领导要管理要好，要从这边下手。你要有好的丈夫，有些人还没有结婚要找丈夫，赶快改善你的阿赖耶识。你要有好的子女，你希望你的子女能够跟你是善缘的关系，将来能够服侍你，能够照料你，赶快种善的种子。挂牌是你的子女的名字，挂牌是你的属缘的关系，挂牌是你的父母的关系，尽量的多种这个善的种子啊。好，我这一个图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跟这个图相关。哦，还有我忘了介绍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这个每一个种子种下去都有能量的。怎么知道呢？我拿这个水杯造什么业？牲口一三业，哪一个业来造什么业？什么业？生业，非常好，这就是生业。造生业的时候有什么能量？机械能，这是基础的物理学哦。啊，我现在在讲话造什么业？造口业。好，造口业有什么能量？生能。以此类推，这每一个种子它都有能量的，所以它为什么会变现出来，它为什么会现行出来果，不言而喻。你知道它为什么会现行为果，是它不断的都有能量在那边酝酿啊。好，我们看下一章，生物的灵识，这个我要从科学的角度来验证阿赖耶识。来，在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为我们发现哎呀，我的重要的字特别用黄色，结果现在现场看黄色是特别不清楚，没关系，我把它念一下啊。就是说他为我们发现什么，说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既然是无形的话，它当然是精神性的。然后他同时也为我们发现说，这些无形的沟通物质是非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就是精神性的哦。那这就是灵识的形成，它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确实有灵识，灵识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代名词哦。好，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然后呢，它又为我们发现什么，它说啊，这个灵识在操控制我们的大脑，我们都以为说我们的身体的主宰就是大脑，他现在为我们发现灵识他控制我们的大脑。然后抱歉，那个还没有讲完，他生物的灵识，对，这一张，他这个灵识呢可以使我们的全身发动工作哦。那帅哥慢慢的来哦。那我继续讲，他还为我们发现第四个重点，就是人在脑死以后啊，这个灵识继续有生命的状态，请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投胎转世，你虽然肉体死亡了，但是你的灵识继续有生命的状态，这个就是灵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知道灵识它有多重要，它是无形的，然后呢它是非物质性的，它是控制我们的大脑在工作的，然后呢它是脑死以后呢还继续有生命的状态的哦。好，生物的灵识讲完了以后，我接下来要讲什么接下来要讲这个灵识跟我们的唯识学跟量子力学来对话。量子力学是现在最先进的物理学嘛，对不对？量子力学大师好，我讲这张好啊。灵识的特质跟功能我刚刚已经讲了，怕有的人来不及抄，它是非物质性的， 然后它控制着大脑的功能跟本能，脑死以后具有生命的状态的形态哦，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它简直就是你的生命的黑盒子，因为它记录你所有的身口意的身心各种活动，它的功能就是忠实的记录我们的行为，然后储藏在哪里？来，这些种子储藏在哪里？好，请啊、哦，非常好，储藏在阿赖耶识，所以你的整个行为动作都储藏在阿赖耶识，然后在阿赖耶识里头酝酿既有的种子，让它变成为果。好，来下一张，灵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头有它的异名词哦，有各种不同的名词哦。在高层，在超个人心理学里头称它为高层潜意识，潜意识就是在波浪以下的深层意识叫做潜意识。那你说超个人心理学离我好遥远，我介绍几个大师让您认识，荣格有没有听过？有，他就是高层心理学，他就是在讲灵识啊。荣格的老师知道吗？弗洛伊德哦，好哦，很好，这边水准很高哦。再来还有一个 Victor Frankl， 他甚至于把灵识这一套东西啦发展成为意义治疗学，他拿它来治疗心理的障碍、心理的疾病。这个灵识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就被发现了，1963